好，第四个专题部分呢是养殖业的起源与发展。第一个展窗展示的就是伏羲蓄养。我们在蓄情的时候说，伏羲教会了人们蓄养六种动物，而在这个展窗中，我们全都能找到这六种动物的身影，分别是猪、牛、羊、鸡、马、狗。好了，然后我们眼前有三只猪的标本，它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猪的驯化过程。那最早呢，就是这种亚洲野猪的一种形态。我们看它有尖尖的獠牙，看上去非常的凶猛，前后驱的比例呢也非常不协调，前驱和后驱达到了7:3的比例，逐渐被驯化成原始家猪这种形态，獠牙消失了，而且呢毛发退化成很又短又软的这种绒毛，尾巴也耷了下来，非常的温顺。现在家猪是之后又驯化成的这种状态呢，是头越来越小，而且非常的温顺。猪最早的驯化可以追溯到距今9000多年以前，在汉代的时候是可以说是驰名海内外，中国的猪。然后这里有一些家禽的标本，比如鹿苑鸡又叫做三黄鸡，高邮鸭，它是我国的三大名鸭之一。比如说它产的这个鸭蛋做的咸鸭蛋、双黄蛋非常的出名。北京鸭也是三大名鸭之一，北京烤鸭的原料。狮头鹅，这两只狮头鹅呢，可以看到一个头非常大，一个头很小，是因为它是一公一母。这个狮头鹅也是用作肉食用的。还有传信的信鸽、鸬鹚，南方渔民用于捕鱼的水鸟，又叫做鱼鹰。
对，
这里还有一个场景展示的是一个伯乐相马的故事。场景这个人物呢，就是这个伯乐。其实他原名叫孙阳，而伯乐呢最早是天上掌管马匹的一个神仙，后来呢用伯乐来比喻拥有超高下马术的人。那当时这个伯乐呢，他是通过观察马匹的一些外形特征来去判断是否是一匹千里马。通过可以看他的毛发、四肢、眼睛、嘶鸣声等等，通过这些外部特征，这个场景呢也像我们展示了一个我国家畜外形学的萌芽。之后呢，随着发展就出现了更加标准的这种穴位相马法，叫做马原铜马。马原呢是东汉时期的一位非常有名的大将军，比如老当益壮、马革裹尸，这些成语都是用来形容马原将军的。他呢是将当时收获的一个铜鼓然后熔铸成了一匹骏马的形态，并且呢在这匹马上标注了所有马匹的经络穴位，去更好的治疗和研究马匹。这里有一个于是行医的小动画片，是通过幻影成像技术实现的。这个小动画片呢主要介绍的是元代的渔人渔杰兄弟，他们在遇到了一个老乡的牛生病了，那通过去给牛号脉，而且去检查它的唾液等等，然后去判断这只牛得了感冒，然后就给它治疗好了，一个故事。所以这一部分就是通过这个从伯乐相马到马原铜马到于是行医，展示了一个我国的兽医技术的一个发展。这里展示的是四大家鱼的标本，青草鲢鳙。这四种鱼呢，它们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它们的食性和水层分布都不同，而根据它们这些特点呢，就可以实现同一个池塘混合养殖。第五个专题部分是纺织技术的起源与传播。相传最早发明制衣工艺的人叫做伯鱼，而也传说呢是皇帝当时一统中原之后呢，他就命令他手下的各个大臣去分工做一些事，当时他就让伯鱼去寻找或者是发明制作衣服的工艺，当时让他的元妃雷祖去寻找纺织的原材料，雷祖当时是找到了蚕丝，然后伯鱼他是发明了制衣工艺叫做搓、系、编、织四个步骤来制作衣服。搓、编、织其实我们都好理解，就跟现在是一样的，而这个系、搓、系、编、织的系呢，它是将植物的精皮劈成细长的纤维，然后逐一连接起来，相当于现在这个纺纱的过程。但是这个系在古代呢是一项非常高超的技术，所以古人将工作中的成就就称作为成绩，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成绩的由来。 好，这里的这些工具呢都是跟丝织技术有关的农具。我国呢是世界上最早驯化和饲养家蚕的国家，然后这里展示的就是跟丝织技术相关的一些工具，比如我们想获得蚕丝就要先养蚕结茧。那养蚕用什么养？我们要
大火了一样的是吗？
对，就是这个蚕扁、
嗯、
蚕扁上面要先铺桑叶，桑叶呢是需要用桑梯和桑剪去采摘，然后将它铺在蚕扁上，再把蚕放在这个蚕扁上，等它通过从一龄蚕一直成长到五龄蚕，最后再吐丝结茧。结的这个茧呢我们叫缫丝，就是要获取这个蚕丝。这里有一个缫丝锅，缫丝锅呢分为两种，一种叫热釜，一种叫冷盆。这里这个可以加热的这个锅呢就叫做热釜，将它放上水，然后把蚕茧放进去，然后配合这个丝车和摇沙车，我们一起同时进行捋出丝絮，然后将这个蚕丝收获。这个是海南黎族人使用的织布工具，叫做腰机，也是我国最早的织布机。使用的时候呢，它是双脚踩踏这个最左边的金线木棍，然后在另一端呢是系在腰上，来将这个整个的线给它撑直绷紧，之后呢再用带有纬线的梭子来进行穿插织布。这一件呢是真丝织锦蟒袍，这是清朝的，相传是清朝的一位亲王穿的礼服。在这个真丝织锦蟒袍上呢，实际上也是一条五爪龙，然后采用的是缂丝工艺。这个缂丝工艺呢是就是它的特点是通经断纬，然后呢使得这个图案呢富有立体感。缂丝是纺织的一个工艺，然后刺绣呢就相当于是在成品衣上再进行刺这个制作图案。这里还有一个机器人织布，是这个机器人呢它是坐在一个非常传统的这种织布机上，来进行演示操作如何使用这个传统织布机来织布。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两层线呢就是经线，它两层线中间来回穿梭的是这个梭子，梭子上带的是纬线，所以呢经线和纬线相互穿插交错，它就能织成布，就是利用了经纬交错的原理织布。
对，现在小朋友他可能平时看到自己的衣服都是成品，所以他很难想象过去织布要这么复杂的机器。
对，非常复杂，就包括这个线，这个是一个棉纺织的织布机，这个棉线它也不是一开始出来的就是线啊，它是从棉花，白花花的棉花要通过纺纱的过程来织成线，纺成线之后呢再一点一点给它布到经床上，然后卷起来，然后再放到织布机上，这样就形成了这个经线。纬线呢就直接用梭子带着纬线。然后这里呢展示的是我国的棉纺技术所使用的一整套流程的工具。这个雕塑呢展示的是元代黄道婆，它呢是为我国的这个纺织棉花纺织技术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因为在她生活的元代的时候，其实棉花种植业也已经非常的盛行，但是呢这个棉花的纺织是一直很落后的，所以是不能实现它的大面积发展，所以他当时是从海南黎族人那里学到了非常先进的纺织工艺，然后呢就传到了他的故乡，大概是上海附近，然后从而才推动了我国棉花纺织技术的发展。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些展示的很多的棉花纺织的工具都是由他改良。最早你看脱籽机，棉花摘下来里面是有籽的，需要先脱籽，然后才能获得白花花的棉纤维，然后呢再用纺车来进行纺纱，纺成线，然后再一点一点给它布到经床上，这就是相当于经线。所以你看经床非常的长，它就能代表了这个能织成的这个布的一个长度。
这个竖道的就是经，然后横道的来穿插的这个纺织的就是纬。
对，
所以经纬横纵哈。
对，其实这个经线纬线也是来源于这个比如说地图上这个横竖的这些网格上的叫做经线纬线。
是的。
对，所以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棉花呢它是本土还是外来的呢？大家可以想想，我们好像最早的时候没有听过棉衣，只是有麻衣，有葛衣，有蚕丝，但是没有棉衣，是因为棉花是一个外来品，它在宋末元初才引入到我国。 其实棉花最早进入到我国呢，它没有作为一种纺织的材料，它是一种观赏性的花卉。因为棉花开的花非常的漂亮。嗯，好了，那二号馆中华农业文明陈列的古代史部分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